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好啊，那来查经。
来，他来到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
叮铃铃铃，上课了。哪位同学迟到了呢？欢迎大家回到饭桌查经班，和我们一起查考圣经。大家好，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溪。
大家好，我是飞鸟。
大家好，我们回到创世纪第十章，关于挪亚的三个儿子的家谱的学习。在上节课和上上节课，我们分别学习了雅弗的后代、韩的后代。这节课呢，进入到神真正关注的、被神拣选的那一支闪的后代。
对。
谁愿意把剩下的经文给我们念一下？
那我来念吧。
嗯，
21节到32节，雅弗的哥哥闪是希伯子孙之祖，他也生了儿子。闪的儿子是以兰、雅述、雅法撒、路德、雅兰。雅兰的儿子是乌斯、户勒、基贴、马师。雅法撒生沙拉，沙拉生希伯，希伯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名叫法勒，因为那时人就分地居住。法勒的兄弟名叫约摊，约摊生亚摩达、沙列、哈撒马菲、耶拉、哈多兰、乌萨、德拉、俄巴路、亚比玛利、示巴、阿斐、哈菲拉、约巴，这都是约摊的儿子。他们所住的地方是从米沙直到西发东边的山。这就是闪的子孙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土邦国。这些都是诺亚三个儿子的宗族各随他们的支派立国，洪水以后他们在地上分为邦国。
虽然说闪的这个支派是被神拣选，但是并不是闪所有的子孙都是被神拣选的。我们一直在强调，神最后的注目只会在一个人的身上，其余的都是为了陪衬这个人的。
嗯
啊，不管是祝福他的人、帮助他的人，还是欺辱他的人、钉死他的人，都是为了这个人以及他所肩负的使命而被神设置的啊。
接着上一节课阳光所说的哈，就是关于血缘哈。一方面我们要知道有这个血缘的这一脉相承的这些事情，另外一方面又看明白，神并不以这种我们所认为的血缘的这种关系去拣选或者是去祝福。但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我上节课也提了一下，就是说大河所说的关于亚述和我发现的迦南，其实神就是不停的以实力让我们来看明白他所掌管的社会到底是什么样子，然后又让我们所有的人在所有的这些事例面前，第一是我们有了可以参考的对象和榜样，第二就让我们自己对所有我们自己应该所担负的这个罪呢就无可推诿。你比如说看起来你血统特别根正苗红的，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亚述，对吧？那么他最后因为自己失陷在这里面，我们不非得要给亚述一个罪名，是说啊，亚述犯了罪，因为圣经没有写，对吧？但至少你没有守得住。神让我们看见这种你没有坚守之后你的结果是什么，对吧？我们就还记得小溪前面也说，当你不受祝福之后你沦落到什么样的一个境地，对吧？另外一方面，神也让我们同时又看见宁禄所建的国，按理说是在他的这个所谓的以人为本的甚至是有抵抗或者有悖逆的这种现状之下所建的这个迦南呢，他也可以变成神所要祝福的一个地方，甚至他拣选的这个闪的这一族呢，他要让他从心最后要回到迦南去。所以说这种的我们过去说不以成分为论，不以血统为论哈。就像小溪过去在查经的这个过程中间不停地说啊，他是最后要指向神，我们相信他的一个点一定是最后的根结是一定是归向神，让我们看见这位永恒的公义的全善全能的这个神到底是什么样子。同时的确我这一年中间我对无可推诿这个词我就觉得就太有感受了， 因为过去我们不理解，我们在很多地方有一些逻辑我们自己看不明白的时候，我们就简单的说，哦，这是神的主权，我们归向神。没错，如果你可以简单，
这些都是政治正确。
而且我是特别羡慕你可以简单就信并且去跟从的人，你其实是幸福的，对吧？但是对于那些不可以简单就跟从，然后他必须要理清这些关系的弟兄姊妹来说，对吧？那么有一些这样的事例出现的时候，就可以让你明明白白的看明白所有的事情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刚才飞鸟提的这个观点我也非常认同，就想起了一句话，咱国内有时候老说我们重成分但不为成分
啊。
那么上帝呢，也在这个经文里头我们也能看到，上帝是很重视
是的
血统，
是的，是的，
但是他不为这个血统，
对，
是吧？
对，我们接下来就会看到哈，好像在血统上神很偏执，要把这个族的人全杀光，一个都不能留，甚至有的时候连这些家畜都不能留，
对，
他表现出来这样一种决绝。如果用我们现在的眼光看，说这也太不人性了吧？他总有好人吧？实际上，上帝把这种人现在的这种疑问巧妙的放在圣经里，就给我们看，就是他和亚伯拉罕的对话。要灭索多玛的时候，亚伯拉罕说有多少个义人，神说好，有这么多我就不灭他，神说有多少个我就不灭他，最后其实是这个城里一个义人都没有，
对，
那神就灭了这个城，用飞鸟的话说叫做无可推诿，
没错，
对。所以在这个事儿上，我们看到一方面是因为已经败坏到一个程度，另一方面神其实是想让我们知道我们对待恶或者是对待罪的态度应该是除罪务尽的，
对，
要警惕的一件事呢，就是把那么远古时代的一个东西呢拿到今天的社会来做同样的类比，这个其实是挺愚蠢的一件事情，因为现在的社会构成，现在人的认知程度，现在的在神的计划表的阶段都已经不可以同日而语了。上帝在用旧约启示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能把那个启示拿来往我们的身上套，我们要明白上帝借着这样的一个话他是要告诉我们什么，而不是说照着样子去做。
我们从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读到哈，神的秩序，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各从其类，包括植物包括种子，它的核应该是怎么样，它是这么样的一个神，对吧？它甚至在就是长子的这个名分上面，它却故意的把它倒过来，把次子给了长子的这个祝福，又把长子的这个祝福又拿掉了。为什么呢？是神让你看明白，凡是悖逆我的不顺从我的，他其实就不会再受我的祝福。所以你们所要看重的是我，是神，
对，
而不是你看重的我给你立的这个一个名分。
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潜意识，我们希望找到一个迷宫的路径，
是
我们特别希望这个圣经啊，它是一本说明书，只要你告诉我，我早上起来应该冲东边先鞠三个躬，然后冲西边该怎么做，然后我怎么读经，我怎么沐浴，我怎么焚香，
行为
我就可以蒙祝福了。我们是想找到这样一个路径，我们就是想抄近道。
抄近道的那个中心是谁？
我觉得呢，圣经恰恰的他要的是浇灌我的生命，而不是说要让我们在行为上达到某个标准。
对，
我们有时候很不理解，说人既然不可能成全律法，神为什么还要把律法赐给我们呢？那我们知道律法是让我们知罪。律法怎样让我们知罪呢？律法让我们知道我们离神的要求很远，做不到，对吗？所以说神没有给你那本指导书的原因是，如果给了你那本指导书，你更无可推诿，你更绝望，因为你根本做不到嘛。所以说神他现在是要浇灌我们的生命，他已经把我们做不到的那一部分要付上的代价付过了。他现在是要让我们怎样追随他的道，去成为他子的门徒。在读经的时候，我们往往是想找到一个 哎，我怎么该怎么办呢？上帝，你告诉我该怎么办呢？我们在主日学中，在查经班中也最多的遇到的是这一类的问题。
对
对，嗯，
杨光说，我们总是希望找到一个指导书，就像我们总是说，我们希望看见神在我们面前显示出神迹来。那其实我们都知道，过去他显现过，仍然可以不信。那么指导书，刚才我想提醒一下杨光，包括行为指导书，神是明明白白的给过。人被逆了，就是亚当和夏娃。
对，
亚当和夏娃是在一个全真空的一个环境里面，对吧？当时没有罪，神说你只需要不吃那个树上的果子就好了。
嗯，
做不到啊，神还没说让你怎么做，他只是说你只要不做这个，
做
对，这是更简单的事情。你发现人就做不到，所以我相信是给我们一个指导书，我们不光是不能做到，我们还会背道而驰。对。
旧约时期，比如约书亚也好，大卫也好，他们有难处了以后马上求问上帝，立马上帝就给他一个是和不是的这么一个
一个答复，
指导，
清晰的指导，
非常清晰。所以呢，我读经的时候也是期望能得到这样的一种上帝的即
时的指导，
即时清晰的一个指导。可是呢，在目前这样的情况很少发生。
我们是不是真的是每天呢都以上帝的这个话作为我们的指导？如果我们天天把我们自己泡在上帝的话语里的时候呢，我们就熟悉这个事情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有的时候碰到这种是非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很轻松的做出判断，只不过这个结果和这个决定很难，因为往往有的时候我们能看见这个决定和我们自己的利益是相违背的。
这完全同意的。
这是我们说我们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因为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总说我们往左是不是就可以呢？上帝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我往左我就是平安的呢？
我们来看对闪这一族的语言，唯独在对闪的祝福上，上来的第一句话就是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挪亚在给闪的祝福里面把闪和神连在一起之后，接下来就是对闪的祝福，连雅弗都要在闪的帐篷里得到那个祝福哈。今天我们刚才读到闪族的发展，我们来分析一下闪的后裔和前面的两个弟兄有哪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他首先提到了希伯子孙，这个希伯呢，其实它是希伯来这个词，就是源于这个词的词根。
对，
那希伯来这个民族就是被上帝拣选的。接下来他又提到了以兰，以兰呢，他的那又一个名字是书山，书山地是后来的犹太人集中的地方。你比如《以斯帖记》，讲的就是书山城的事儿。然后你再看乌斯，乌斯是谁啊？约伯，约伯记所说的地方。当然这些地方又像阳光说的，你不能说这些地方就都是好的。为什么？乌斯地也有不好的。你也不能说犹太人就都像莫迪改，都像以斯帖那样的忠实神。
我再给小西补充一点，刚才你提到的这个乌斯啊，这些那都是闪的孙辈了，也就是他是属于亚兰的后裔。亚兰呢，这一支就是今天的叙利亚人的祖先了，而且他自己的亚兰语也是当时在中东以色列那一带很流行的。
到新约时代的时候的耶路撒冷的人就是在讲亚兰语。
是，但以理书里头是用了亚兰文来写，所以亚兰文当时是一个很普及的一个语言。那么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呢是闪的其中一个儿子是叫亚法撒，闪的五个儿子当中的一支，上帝的确是选择了这一支的后裔，因为亚法撒是相当于就加勒底人，也就是现当今的伊拉克这个南部的这一个地区的人。
那后来的乌尔应该就是在这个地方。
乌尔就是加勒底这一片的一个城市。
没错，没错，
当时是高度物质文明的一个城市。
因为主角马上就要登场了。
对。那么他呢，这个亚法撒他的后代呢，就是有一个叫沙拉。沙拉的 儿子，也就是亚法撒的孙子，就是希伯。那么以色列人为什么叫希伯来人？那么希伯来就是从这希伯这儿来的、
哦、
啊。那么在由希伯下边呢，有两个儿子，一个叫法勒，一个叫约摊。那么约摊呢有13个儿子，这13个儿子呢都在咱今天的经文里头都出现了，但是呢跟我们的主角呢关系不是特别大，我们就暂且把这13个儿子的后裔呢先搁置一边。我们看另外一个儿子叫法勒，由法勒再往下就要引出我们后边的主角要上场了。
嗯
嗯、哦、那是另外一个时代啊。
对、
哎。因为圣经他在做这种家谱的时候，他有时候是月代的，他为了凑够十个。
哎
哎，他经常就是列出来这么十个
对
有代表性的人物，代表一个时代。我们越来会越觉得熟悉，因为后面的这个人物出场呢就会更加的鲜活。
对。
嗯，我们对他们的一举一动，对他们的家族关系会越来越加的清楚、啊、
是，
感谢神。
刚才阳光提到了这个时代，其实呢我们可以再归纳一下呢，从亚当到挪亚有十代人，由闪到后边亚伯兰正好又是十代。
嗯嗯，
所以他这个时代分的真的很清楚。
刚才小西无意间说了一句话，他说其实作为人来说，我们是永远也做不了准确的判断。
是。
所以
准确的判断指的是什么？
就是如果我们凭着己力啊，因为刚才前面大河在说啊，我们碰到事情的时候，我们总是希望神告诉我们，我这么做是对的呢，还是我这么做是对的？
对。
为什么我总是想问你问清楚的时候，我总是不能得到这么一个明确的一个答案？
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我觉得我就想抓住飞鸟的这句话，比如说当我们面临一个抉择的时候，我就想问上帝，我到底该往左呢还是该往右呢？
对，
比如说上帝说你该往右，
嗯，
其实我不会往右走，因为上帝没有告诉我你往右以后会怎样。
嗯，
如果上帝说你往右以后就立刻在天国了，那我会去做。上帝的一些旨意它是和我们自己的愿望相违背的。我也听到小西在不停地谈与神同在与神同行，我们在前面查经的过程中不少听说与神同行。与神同行我们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就是和神是一个方向的。
对。
对吧，否则叫背道而驰。
嗯。
啊。那么凭着我们自己不可能和神愿意在一个方向上前进的。
嗯。
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人和神一个方向前进了呢？我相信都离不开神的保守、嗯、
是
神保守你，用各种各样的内部外部的因素去保守你，让你与他同行。
阿们。
其实我们在对圣经理解到这样的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的很多原来我们没有理解也被硬硬接受的话就会越来越显得合理、嗯、比如说什么叫荣耀神，
没错，
什么叫神做一切都是为了荣耀他，那神岂不是太自私了吗？
嗯，
我们会这样想，对吧、嗯、包括我们前段时间在节目里谈到的为主而活，
嗯。
这是我们的一个表现吗？是我们主对我们的一个要求吗？不是的。将来在节目有可能展开的时候，我们会在其他的节目中结合我们现在的生活把它展开谈。你会知道，即使是荣耀神，即使是为主而活，都是神的恩赐，是神的恩典。
嗯，所以说圣灵相通呢，阳光在做这个补充的时候呢，我前面我就想问大河，你说你为什么要问神你到底是往左呢还是往右呢，你想得到的是什么呢？
因为我不知道到底是往左对，
他告诉你了
往
对往右对或者往左对，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期待的结果是平安吗？
我从心里是认为我要知道上帝的旨意，到底上帝你要让我往哪去、
啊
嗯、对啊，因为刚才阳光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是说我们是悖逆的你知道吧，所以我们看到神的保守。但是我想问你，就是如果现在上帝告诉你你是往左还是往右，你就顺应上帝的这话去做了，它的结果是什么？是平安呢还是 得到祝福呢？
如果说稍微不太谦虚的来说啊，如果我得到一个上帝的明确的指令，说让我去哪儿，我一定会去哪儿。
好了，
但是我在得不到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很清晰明确的指令的时候，我去的任何一个方向我都感觉到不踏实
不平安。
对啊，
我给你念一段经文。
好，
以赛亚书说，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正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刚才说圣灵是相通的，阳光所说的这个词就是我想说的。我们都忘了一个点，只要我们是神的孩子，只要我们顺应神的，我们是信神的，我们不论是往左走还是往右走，不论我们今天出门是迈左脚还是迈右脚，上帝都会保守我们。
我把他说的再玄乎一点，重要的是我们是谁，重要的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举例，现在你是神的儿子，你去问他，爸爸我该往左还是往右呢？神说往左，你啪往一个左转，你觉得特别平安。假如你是撒旦呢？假如你是犹大呢？别忘了耶稣对犹大说的话，你要去做的快去做吧。那是他的旨意。所以说我们要操心的是我们是谁，我们是被他放在他所书写的家谱中的谁的后面的。如果我们就写在那个叛逆之子的后面，
对，
我们就写在
比如在
他的后面，
比如在韩的后裔里头，
对对
啊。
所以你说的是，
所以我就说，当我们相信全能的上帝他是一个全善的神的时候呢，我们真正有这样的一个信的时候，我们就再也不纠结往左还是往右了。创世纪28:15，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
哇，阿们，
你去哪都可以。
所以我们与其去求神说你指导我该怎么做，不如求神说，神啊，求你拣选我。
是的，
求你把我列为你的后裔，求你让我成为你的独子的门徒。
是的，
有道理，
这才是安全的。
是的，
阿们，
对吧？否则耶稣给犹大说的话，
你
犹大去做。
对，这的确说的就是神的主权。所以在这个祷告中呢，你要告诉我，我不是就不做错了吗？
对，
其实这个中心是我做错了，还是因为你没告诉我？
是的。还是我们在一个不信的一个状态下，
就是不信呢。
这当我们真的信的时候，就不会是这样子的。所以我想提醒，就是说，如果有机会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在这个时候，如果你想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如果你想做这个判断是为了得到神的保守的话，这个时候就应该去找你所熟悉的基督徒朋友，让他领着你去做一个觉知祷告。
阿门。
开始布道。
我们真的是在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甜美中间，我们真的是尝到了天国的这种的滋味的时候，我们就想把这样的一种甜美的东西分享给你。我们平常在生活中间来说，我们总是想追求一个术，而我们不如追求一个道。
是的，
对，
就是我们与其去追求一个动作的正确，不如去追求一个身份的正确。
没错，
对，我们的位置的正确，就像我们今天查考的这个族谱，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列在闪的这个后裔里头呢，还是列在韩的后裔里头。
对的，
我们看到这个族谱里其实人是选不了，是不是就很绝望呢？
不是，
是不是就没有希望，就是一切都是冷冰冰的啊？早在万古之先已经被预定了，然后我们也不可能改变神的心意的。神愿意把福音给我们，神愿意为我们付上代价，神愿意听我们的祷告，是他确确实实的告诉我们的。求神拣选你我，求神拣选那些他爱的人，求神拣选那些愿意追他的道的人，求神拣选那些早已在万古之先就已经被神拣选的人，因为我们的神他是超越时间的，他是超越空间的，他是超越次序的。我们老拿人的这个去衡量的时候，我们就看不懂，我们说那不是早就选过了吗？一次选完就永远选完了呀。对吧，这个奥秘呢是我们依我们的认知很难去解释得清的。但是呢， 确实真实的是这样。当我们越学越深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碰触到一些比较深的神学理论了。
嗯，
那我们在这里不去做过多的发散。
嗯，
我们老觉得，哎呦，这个神已经这样定了，你什么都定好了，你还有什么自由空间啊？你还有什么自由意志啊？你什么都没有了。
嗯，
不是的，我们的神是鲜活的。
嗯，
他既让大河发出这样的疑问，
嗯，
他也安排和预备了圣经，安排和预备了时间，安排和预备了某些人在他的周围和他一起讨论这样的事。
嗯，
他就得到神在圣经中给他的反馈，因为都不是凭我们自己说我哪领悟的比你深，这更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对吧？我们是一起学习。
嗯，
今天飞鸟一直在强调的一句话是圣徒相通。我们也不敢说自己是圣徒，但我们真的是，哎，我们要认清自己这个无比尊贵宝贵的身份，我们才能敢承认我们对神的亏欠。这是我们真实的一个定位。
阿们。
我们在任何的经文中，即使是在今天我们学习的关于族谱的经文中，我们仅仅从上帝对闪的这个族类的这样的一个拣选中，我们竟然看到万古之先神早已做的一切。
嗯，对，
上帝其实是在告诉你一句话。第一个，你的问题是上帝的命定，让我们看见他的主权。第二个呢，又是上帝的主权，让你看见他的美善。尽管你问他说，你要是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不是我就知道了吗？但上帝真的在回答你，上帝真的是告诉你，你不用担心。为什么不用担心？你既然问到我了，你既然想从我这儿知道是往左还是对的，还是往右是对的呢？至高无上的上帝只有他能帮助你，而他要帮助你的时候，谁又能怎么样你呢？我刚好看到大河他在那个参考资料上写下了一句上帝的话，是罗马书8章31节，上帝若帮助我们，谁能与我们对抗呢？
阿们。
感谢神。
小西他这其实 说明了一个点，我们再把它强调一下。在做节目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大河和小西是夫妻俩啊，所以在生活中间，我们相信他们在信仰的同走天路的过程中间，他们有很多的感触。所以刚才小西就说啊，感谢神。其实我看见大河在询问的时候呢，这就是神对他的一个带领，对吧？那么我就想起来圣经的，就是马太福音7章7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是吗？
就是因为他找对了那个对的，他的答案就已经有了。
嗯，我们的上帝和宿命论里面那个老天爷是不一样的。
嗯，对，
那个老天爷与我们无关。
是的，
冷酷无情。
是的，
我们的上帝是为我们舍命的上帝。
是，
阿们。
所以我们真的是应该感恩。
嗯，对，
感谢神。我们借着一些族谱竟然聊到了新约，聊到了每个人的属灵生命，聊到了神的拣选。我们今天的课程必须停留在这里，我们在下节课和大家继续一起学习。大家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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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笔的周寻找，周笔寻见，叩门，他并为你开门，带着信心来到他面前。我生何等心事，他应许从不会改变，在他没交钱。